哎，弟兄姐妹平安。呀、yeah, ，谢谢小朋友们给我们带来那么美好的啊一首啊父亲节的诗歌哈。也谢谢尤其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开始今天的啊敬拜哈、啊。今天是父亲节，也是我们啊纪念我们父亲的一个日子啊。上个月我们母亲节的时候。我讲了一个题目是看耶稣的母亲哈、啊、当然那个题目是看你的母亲哈、啊、主要是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哈、啊、因着这一个的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讲的话，我们来思想有关母亲这个角色。那今天呢父亲节也不能够厚此薄彼的只讲玛利亚哈、啊、所以我今天也选了耶稣的父亲哈、啊、跟大家来去思考啊，在父亲节的时候究竟耶稣的父亲约瑟这个的人物带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学习的一个的方向。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是约瑟这一个的人啊。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今天的经文的其中一段啊，但是我想还是先把另外一段都读完啊，就是第二章的13到15，然后19到23节哈。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个马太的一章哈，我们就从这马太的二章啊13节开始，把这一段一起的啊把它读完好不好？啊，他们出去，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哪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走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了，住在哪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这个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死了之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借他的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哪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纳撒勒，就住在哪里。这次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纳撒勒人的话。那一般来讲，我们很少去留意耶稣的父亲约瑟这个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他的事情实在太小了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几乎已经是所有他的描写，当然还有路加福音，还有很小的几句的话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太多有关耶稣这位的父亲的一些的生平啊，因为太小的缘故，太小记载的缘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意无意的啊，并没有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约瑟的身上啊，只是好像感觉在耶稣的一生的里面啊，约瑟的出现只是一小片段啊，是一个在耶稣的一生里面只是一个配角啊，只是好像出现就不存在了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太留意 去看约瑟这个人物啊，特别在父亲节的时候啊，我相信并没有太多讲到会用约瑟来讲父亲的信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好讲啊，因为太少是事情记载了。好，但是因为上次我已经讲了玛利亚，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应该也来去看看约瑟啊，从他的身上我们来看一看究竟约瑟是怎么样一个人啊。当我来去读这些的经文的时候，那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啊，记载了没有太多的事情。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多非常怎么说呢，很成功的人，很有很厉害的人，为什么神没有拣选其他人，他拣选了约瑟这个人作为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父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究竟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以知道神选了他成为这样重要的人物的父亲。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候看一些的传记啊，有一些出名的人的生平，很多现在很多人很很有成就之后，他们到年老，他们都会写他们的自传啊，虽然不是他们写，有人替他们写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这些人的生平的故事哈。当你看这些人的生平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同样问一个问题？究竟他们的父母亲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能够培养出这样成就的一个人出来？可能很多的自传里面有时候有提，有时候很多时候都没有提啊。我就好奇，神拣选约瑟，他有什么特别，能够成为人类救主在地上的父亲？保罗不是很厉害吗？大卫不是很厉害吗？啊，所罗门最聪明的这个人呢，为什么神不拣选好像这类的人成为耶稣在地上的父亲，却拣选了这样一个的人，有什么特别？那我都从几个角度来去思考，我来看一下究竟约瑟在他的一生的里面，很简单的几句哈，几个经文来交代了他的一生，几乎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啊，他在世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都没有记载啊，只是很简单的这样描写了他的一生。我们都从那么简短的简单的记载的里面，一同的来思考啊，一同的来问一问，看一看这个被拣选为人类救主的耶稣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啊。那我们就来 看马太的第一章，这里形容啊，这里很明显的形容一个人的事情啊。耶稣约瑟跟玛利亚是已经订婚的这样的一对的还没结婚的夫妻啊。在那个时代，订了婚就等于是夫妻的关系，但是他们还没有完成这个的婚礼啊，所以只是已经订了亲啊。这里形容约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十九节，圣经形容她的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那这个字引起了我的好奇，我的思考。约瑟是一个被圣经来形容他是个义人，因为在圣经里面其实并没有形容多少人是个义人，小部分的人神圣经会形容啊他是个义人。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被称为义人的人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一个被称为义人的人，就是一个遵守神诫命，严谨的过一个神所吩咐的一种的生活的人，才能够配得称为义人。所以好像保罗这样一个人，可以说保罗就能够被称为义人。他说他是严谨的遵守神的律法的一个人，所有神的要求他都严谨的去遵守。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人才是一个义人，遵守神的诫命，按照神所吩咐的过他们圣洁的生活的人，就称为义人。那如果从非犹太人那个角度来去看的话，圣经里面也形容一些不是犹太人的人，称他们为义人。而那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圣经形容他们是敬畏神的人， Fear God， 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同时呢也是一个按照神的心意。虽然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神，虽然他们没有这个宗教的信仰，但是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他们竟然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过一种的生活，就是关心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孤儿寡妇，那些贫穷的，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就去帮助他们。圣经形容这些非犹太人的人，敬畏神的人，也称他们为义人。在圣经里面，我们稍微最出名的一个就是那一个百夫长叫什么哥尼流哈，哥尼流，百夫长就被称为义人，因为他是哪一个敬畏神，同时也是关心照顾哪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约瑟被圣经称他为义人。所以一方面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遵守神的律法，过一个严谨的按照神的心意生活，过一个圣洁生活的人，同时更是一个能够懂得神的心意，来与神同行啊，照顾那些有需要的孤儿寡妇，这样的一个的人的一个的表现。圣经里面有很多有一些这些人的被记载，所以约瑟是其中一个。我就想，哎，这个的表达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起初造人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是什么？就是他要创造宇宙万物之后，然后他造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一个的人，当然是亚当夏娃哈，造他们夫妻。他的本意是什么？是让这个人在地上成为神的代表，敬畏神，遵行神的心意，在地上来管制、管理、照顾地上的一切的需要。所以这个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对人的本意的一个的计划。但是我们晓得后来人犯罪之后都离弃了神，所以人就失去了这个宝贵的身份。现在约瑟是这样一个形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件的事情，为什么神会拣选约瑟作为耶稣的父亲？因为他所做的正是神对人被造的时候的人的本意的一个的形态。他就是一个可以代表神在地上的代表的这样一个的人物的一个表现。所以约瑟这个人不简单，神称他为义人。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看得起他的一个的形容。啊，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再问下去。哈，这个是约瑟的一个的特点。那么在他的人生的里面，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以致到神拣选他成为耶稣的父亲呢？那我们就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啊，二十节他说，他知道了 啊，他与玛利亚已经两个已经订婚了，那、啊、但是不知道怎么样，他知道这个玛利亚怀孕了啊，他当然晓得他没有跟玛利亚有夫妻的关系，所以玛利亚怀孕啊，对于这个未婚夫来讲，是何等羞辱的一件的事情。这个是还没过门的一个的妻子，现在竟然知道她已经怀孕了，这个孩子是谁的？我相信当时在众人的心目中，这个是玛利亚是一个不能够要的啊这样一个的人。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所反映的、所表达的是什么？他说他是个义人，他是明白神心意的人。他说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就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他们还没有过门，他们还没有真正成为夫妻的关系，但是已经有夫妻的名称了，因为他们已经订婚，在那个时代来讲。约瑟是大有道理啊，绝对有这个有这个权柄来去宣告啊，我不要这个人呢，因为他这个玛利亚是一个淫妇，我还没有跟他有这个关系，他已经怀孕了，他是有正当的有权利去来公众来宣告这个事情，以致他把他休了，那可以把自己的面子缓回过来。但是约瑟没有，约瑟暗暗的他说就把他休了算了，他不要再公开的来羞辱玛利亚。如果他不公开来羞辱玛利亚的话，表示什么？表示他就要承受了所有这些人家的指指点点，他的羞辱就临到约瑟的身上。所以约瑟宁愿自己承受这个的 you know, 这个不光彩的名称，也不愿意伤害玛利亚。所以相信这个是他对玛利亚的一份啊，真正是一个爱的一个的表现了。在当中他思念怎么样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圣经形容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在梦中向他显现啊！我们不要以为他只是做梦。我看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很奇怪的一个的感觉，就是说，哎，为什么圣经中的约瑟都是做梦的人？有没有想过，在旧约里面，约瑟也是一个做梦的人，常常都做梦的哈、啊。这个新约的约瑟也是一个常常在梦中，得到启示的人啊。所以，谁改名叫周什么，可能你常常会做梦的，说不定哈、啊。神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对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你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啊，二十节，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我问你，如果你是约瑟，你有这样一个的梦，有这样一个从神来给你的一个这样的提醒啊，一个的宣告，你相信吗？你会照着去做吗？可能你会打了很多问号啊，可能是你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所以我太爱这个玛利亚了，我为他开了一个的理由哈、啊，让我可以去娶她。可能一般来讲我们都不相信，特别在那个时代没有可能。会想到一个还没结婚跟男人没有关系的人竟然能够怀孕，是超过当时的人所能够想象的。当然在现今的时代我们可能很容易接受哈，但是在那个时代不可能的，没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越是就相信，圣经就告诉我们，他就随着 这个天使的吩咐，就娶了玛利亚。我就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透过这个事情，我在思想一件事情，究竟人与人的个关系是怎么样建立的呢？人与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建立的？是透过我所看见，我所知道，然后做出一个的结论来建立一份的关系。起码约瑟不是，约瑟愿意娶玛利亚，完全不是因为他对玛利亚怎么样，他完全是因为他相信这个圣灵，相信神的使者所讲的话，所以他跟玛利亚的关系是建立了对神的信任而来的结果。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哇，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人的事情。人与人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外在的感觉来建立的。我们很少很少相信一件事情，人与人的关系原来有神在当中的。玛利亚能够跟约瑟结婚，完全不是因为玛利亚太可爱了，也不是因为玛利亚实在是太漂亮了，所以约瑟宁愿知道她怀孕也愿意娶她。没有，约瑟娶玛利亚并不是因为相信玛利亚，他乃是相信神所告诉他的事实。在这里又让我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的生命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在生命当中有很多人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是不是啊？小的时候你有你的父母亲亲人朋友啊，在你的生命的当中然后成长的过程里面，你有你的同学有你的朋友再长大有你的同事有你的朋友，各方面很多的不同的人在我们的人生成长的里面会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但是当这些人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因着什么的缘故我们跟他们有这样一种的关系呢？你说亲人没办法的选就因为父母生我他是我的哥哥我的弟弟，所以我没得选自然的要成为这样的关系，是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跟他们相处也是可以有考虑的。约瑟跟玛利亚的关系完全是建立在他相信这个玛利亚是神为他所安排，把他放入他的生命里面的一个人。所以不管玛利亚怎么样，约瑟就是接纳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想过神有时候把不同的人带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然后在这个关系的里面，究竟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人的出现是因着有神自己的安排，以致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是因为我们相信是神的安排的缘故，所以我们对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人，我们对他的接纳就不一样了。原来是神安排这个人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我能够更好的包容接纳他。这个就是约瑟，他是因着信接纳玛利亚，因着信他把玛利亚看成是自己的妻子一样来爱慕他，不是因为玛利亚，是因为他接受了从神来的这个安排。弟兄姐妹，想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跟人在相处的里面会先想到，诶，有没有可能这个是神为我安排的一个人进入我的生命里面？ 也知道这个人对我的生命有所影响。有时候有一些不经意的人经过我们的生命，但是对我们的影响却是很深入的。最近我们家要修理房顶啊，我们就有一个请了一个人来替我们修，就是路易斯，他们请过他做事情觉得很好，也介绍我们，我们就也请他来替我们修理房子啊。他也是基督徒啊，他的家人都是基督徒啊，然后他的孩子在教会里面服侍啊，有不同的音乐啊，不同的服侍啊。跟他聊天的时候知道他的亲戚都是基督徒啊，有一些甚至是牧师啊。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我要讲他，乃是当这个人替我修理房子的时候，我发现一件的事情，每一天当他做完要做的工作之后，他都是非常细心仔细，很低调的，很仔细的把所有地方收理干净，然后他才离开。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的事情，有很多人做的事情掉的乱七八糟都放在哪里可能只拿了他要拿的东西他就走了，他不会管的。但是当我看见他那么的仔细收拾干干净净，把原本那个地方的面貌放回，然后交给我，然后才离开，就让我想起我自己的一个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在餐馆里面工作在厨房那工作，那时候刚开始在餐馆工作什么都不懂啊，在厨房里面常常被人家骂的，一定是这样啊。但是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当时那些的师傅啊告诉我们，希望告诉我们，凡是你手所做的东西，你的桌面所做的，无论你怎么弄，你必须要把原本干干净净的那个状态恢复才离开。所以那么多年对于我来讲，每一次在厨房里面我做任何事情，我自己做的东西我必定要收拾的干干净净我才走，我不会做完这个就丢满整个的厨房安安脏脏的。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这些人在我的生命中教了我这一课，几十年下来我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就想到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其实有很多人是神带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你对他有帮助，可能他对你有帮助，问题是我怎么样看待这些人，用什么眼光来看他，是否我相信这些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神把他带到我的生命里面，以知道我的生命要完成 whatever 不知道。玛利亚是神带给约瑟的这样一个的妻子，约瑟跟他结为夫妻不是因为玛利亚任何的事情，是因为他相信神吩咐告诉他的事，他就做了。我们再看下去好吗？然后他就也是也是醒过来之后，他就遵照主的吩咐娶过他的妻子来。然后再看下去第二章，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四节，然后我不知道大家还知不知道这个故事啊，约瑟跟玛利亚的故事啊。当这个耶稣出生之后啊，当时那个的皇要来杀这个的约瑟这个耶稣，所以呢就要把所有的孩子都要杀掉啊。所以当时神的使者就来到告诉这个的约瑟啊，吩咐他跟 玛利亚要逃命啊，那十四节啊，那约瑟就起来啊，也接着带着他的母亲走了啊，后面也是一样啊。说什么？如果刚才说约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他对神有信心，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说，这个信心让约瑟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件的行为，他就是顺服。当他对神有信心的时候，他就产生对神那个的顺服的心。他听见神吩咐他做这个事情，他说他就起来就做这个事情，立刻遵从这个事情，他顺服神，就带着孩子母亲离开了。后来他也听着使者的吩咐，带着孩子又回到拿撒勒去了。很特别的一个的表达，顺服。顺服是约瑟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他不单只是对神有信心，他更是在行动的当中顺服神，按神的吩咐做这个事情。我就问一个问题，究竟这个顺服的背后是什么？顺服的背后是什么？你说是因为他相信吗？是的。这里他去埃及，后来再去拿撒勒啊，要娶这个玛利亚，所有这些神的吩咐他都相信，然后顺服去做，背后代表着什么？比方说他去埃及，回来我们现在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对不对啊？我们来美国，我们可能住在 Logan， 可能我们过三两年我们就去别的地方，我们搬来搬去搬来搬去啊，来来去去的时候，究竟我们决定一件的事情，比方说我要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什么的原因能够驱动我去这个地方？很多时候当我们的人生，我们来来去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深远的一些的计划，我会打量一下究竟我去到哪里，我能够做什么。当我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要怎么样开始一个新的人生。所以当我们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按照我们所能够做最好的安排，然后做这个决定，去还是不去。但是约瑟当他顺服神的吩咐去的时候，我在想他在想什么？去到埃及能怎么样生活，他想过没有？从埃及住得好好了，然后又要离开回拿撒勒，回到拿撒勒做什么？我在想他会不会有一个计划才能够走，如果否则的话会不会很担心我去了哪里怎么办呢？约瑟的相信顺服，因为他知道背后有这一位的神成为他的人生的保障。他所依靠的不是因为他去到埃及认识很多人，他去到埃及能够做什么工作，他去埃及因为哪里有神的带领，神赐的供应。所以他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他相信他去到埃及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的处境。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做基督徒要考虑的一个的事情。当我们人生做一些选择的时候，究竟在我们的计划的里面，我们以什么作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的推动？是因为我已经考察了所有的条件，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 plus and minus 好的不好的我已经放在这个天平里面称过了，那这个好的多，所以这个不好的少，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在我们的人生做任何的选择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因为我们相信神，相信神的缘故，我们的盼望是在神的身上，以致到我们可以坦然的去做这样一个的决定。我常常也用这样的一个作为我自己的例子，我们来这边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一个的态度，不是因为这边我认识多少人，是因为神把我们差来我们就来了。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也不是因为我知道去哪里哪里是更好，是因为神要让我们去我们就去了。所以在这个人生的里面，最重要的考虑不是因为我拥有什么，我能够计划什么，乃是我能否有这个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以致到我的人生的盼望不是我所拥有什么，乃是神是我的盼望。越是有信心，他顺服的行动的背后，是因为他对神的信赖所带来的盼望，以致到他放胆放心去做一些他从没有做过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非常美好的人的计划，但是越是给我们看见的是他的一生所有的重要的决定都是因着对神的信心盼望所带来的一个的结果。作为一个父亲，大家觉得能还做父母亲吧，不要单单说父亲了。作为父母亲，我们能够给孩子最好最宝贵留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可能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我们作为父母亲，我们能给孩子留下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越是给我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他留给耶稣基督的是他人生的价值观。他的人生的价值观是在于他对神的信任，以知道他凡事他所做的都是按照神的安排，顺从神的旨意去完成。我们对约瑟的人生认识很少，因为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从耶稣的一生的里面，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看见约瑟的影子在当中。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约瑟凡事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当然你说，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嘛，当然他会对神产生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很自然，是的。但是我更相信一个事情，耶稣从小长大，跟着约瑟长大的过程的里面，他必定是亲眼看见约瑟跟玛利亚所做的人生的决定的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是顺从神的带领的。所以约瑟跟玛利亚留给耶稣的是什么？原来就是一种完全顺服在神的带领的之下的一种的人生。所以耶稣在人世间的时候反映出这样一种的生活，凡事他都会想到神，凡事都按照神的心意来去做，因为他从小就从他的父母亲的身上看见了这样一种的行动。所以作为父母亲的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我们做事情的决定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所考虑的，我们所看重的，可能我们没有直接告诉孩子，但是从小他们的眼中看见我们所做所行，对他们的影响是深远的。一种价值观的传递会影响人的一生，就好像我年轻的时候在餐馆里面，一个短短的时间做怎样的事情就影响了我几十年下来处理事情的一种的态度。我相信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影响是他们每一天看着我们怎么样来生活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再看约瑟，我们去到第二章吧，后面的部哈，对，这个时候哈，希律时候啊，这个第二章十九二十三节哈，那神又吩咐使者告诉这个的约瑟哈，这个杀你的那个的希律死了，现在你可以离开埃及了，然后他就回到拿撒勒，让耶稣在拿撒勒长大，应验先知所说的，他要成为拿撒勒人这句话。约瑟做了什么？约瑟的生平里面，他做了什么？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好像什么都没有做，起码圣经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但是当我们看见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当他听从神的吩咐来到拿撒勒，在那里生活，后来耶稣基督就被称为拿撒勒人，这里说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约瑟是没有做任何轰轰烈烈的事情，他一生是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的一个的使命。什么使命？成为耶稣的父亲。成为耶稣的父亲就是他一生所做的唯一一件重要的事情。神要他去这里去哪里，做这个做哪个，所有都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为什么？因为神要透过约瑟去让耶稣基督来完成神托付给耶稣的使命。所以约瑟的使命就是要让耶稣去完成神的使命。我不知道你 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到时候我们作为父亲的还是父母亲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非常多的计划，我们计划这个计划那个计划，怎么样来成就我们的人生，我们追求我们人生的目标。但是当我们成为父母亲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神把这个的身份给我们的时候，这个就是神托付给我们作为父母亲的一个的使命，成为我们孩子的父母亲。我们要完成的是让这个孩子去完成神托付给他的使命。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没有从这个角度想的，多少时候我们只是想着如何来满足我自己的追求，我追求的成就，我的人生的理想，我要做成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的人。但是在我们人生的计划的里面，我们只是把孩子成为一个我们you know, 也是一个很看重孩子，但是并不把孩子的人生看在是神的使命的一个工作的方向。约瑟没有做任何轰轰烈烈的事情，他所做的是顺服神，完成神托付他成为耶稣的父亲，让耶稣去完成神托付给他拯救世人的使命。 所以他就去了拿撒勒了，在哪里让耶稣来成就神的计划了。这个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提醒，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多少时候我们所追求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太小会从神的角度来去想。刚才说神把某一些人带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些人成为托付给我们的也好，成为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也好，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是神摆他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问的是，究竟我如何来看待这些在我身边的人呢？我用什么眼光去看待他？现今的世界，我要跟什么人来交往？重要的是看，先看一看他有什么的价值，我可以用得到的。先看看他是什么身份，对我有什么的益处，我们才进一步的建立这个关系。这个是世界给人的一种的与人相处的一个态度。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想的是什么？我们要想着每一个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人，都是神所带来，让这个人成为我生命的造就我，还是我造就他的一个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更应该去接纳，更容易去包容，因为是神把他带到我们生命的里面。若是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他只是按照神的心意，作为玛利亚的作为耶稣的父亲，让耶稣去完成神的托付。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非常厉害很出名的一些的人，很有成就的人，他们的父母亲可能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只是一个很朴实的单纯的，就是来栽培他的孩子，按照神对这个孩子的人生的计划，让他成为怎么样的人。我相信约瑟之所以被神拣选，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有信心，有盼望，更重要的，他懂得怎么样来去爱他身边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信仰最重要的，这一位的神是一个爱的源头。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的时候，就是要传达这样一份的爱。这一份的爱是一种舍己的爱。这份舍己的爱是怎么样去完成？约瑟很清楚的显露出来。爱不是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爱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爱是为了要让我们所爱的人得到满足，这个才是真正的爱。爱不是让我自己得到满足，那是让我所爱的人得到满足。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里面所做的事情。他来的人世间并不是要来在世上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成为一个皇，成为万人敬仰的一个这样了不起的人物，没有。他来的是为了人的罪而牺牲之死，钉在十字架上。他用爱来让所有的人都得到益处。这个就是耶稣从约瑟的生命，我相信所影响得来的一件的事情。约瑟爱玛利亚，所以他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他是为了让玛利亚得到满足。他爱耶稣，不是为了要让耶稣为他做什么，他乃是让耶稣 成就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所以他去哪里做什么，一切一切都不是为了他自己，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耶稣的父亲。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的事情，我们作为父母亲，究竟我们如何把我们的生命成为孩子的祝福。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不断要思考的一件的事情。让我们低头祷告，为世上的父亲来献上祝福。主，我们感谢你，透过约瑟的生平，虽然圣经没有太多的记载，短短的一段的小小的人生的记录，让我们看见主你拣选约瑟成为人类救主耶稣基督的父亲，并不是没有原因，因为他是一个敬畏你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明白你的心意顺服你的人，因为他是因着对你的信任，他无论去留做任何事情都因着你的吩咐而做，因为他的盼望放在你的身上。我们更看见他的生命是一个透过他来把爱施展出去的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一份的舍己的爱，正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在世人的当中所展示你的那一份的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在世上做父母亲的都能够从当中得到提醒。我们也特别为着所有的父亲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在地上你为我们预备了帮助我们成长的父亲母亲，因为他们的劳苦，因为他们的爱，我们才能够从一个卑微软弱无助的婴孩能够成长。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世上所有的父亲，让他们真的从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传达哪一份无私的爱给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从我们的身上有所学习。你也赐福给每一个父亲，给他们在主你里面有健康有平安，更让他们懂得你的心意，随着你的心意来过每天的生活，得到哪一份的平安，哪一份的喜乐。我们的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也感谢你，求主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前面人生的方向。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